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很快的把这个生一地相品的最后一分骗一切法一位相很快的就带过去，一直接到今天我们要进的无自性相品前面一段。那么到这里为止，各位应当可以知道默学为什么这一次的讲解其实是顺着上一次讲解释密经的科判的抉择啊，前后把生一地相品跟后面的这个四品啊做一个对读的关系。因为反复我读过这个科判总是觉得不满意啊，因为就内文上的法义来看，生一地相总是政治所行的真如，就是正量的结果。那么怎么样证得这个结果，应当要有方法，要有次第啊。那么它的道理的解释显然就安立在后面的这个四品当中，所以默学才这样子前后的去对读啊。那么这样子的科判，我大概在入今天无自性相品之前还是再做一个总结啊。各位应当在自己的笔记上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大科，大科就是说一切法，如果你真的像佛的智慧那样来看的话，一切法就是显示什么生一地相，对不对？而生一地相就是什么，就是法无我性，这是本经的定义。生一地相就是诸法的法无我性，就叫生一地相。当然生一地相有很多的说法，不过总说来说呢，本经就讲一切法，法无我性，就是生一地相。那么如果我们的智慧如佛一样的话呢，那么一切法就显现法无我，那法无我就包括人无我在内啊，就包括人无我在内。所以不但他知道一切法无我无我所，而且所有一切生住异灭的有为法，乃至于跟他观待的无为法，都显现无自性性，这个是本文也隐含出来的一个结论。所以他在一开始讲说生一地相的时候呢，他就安立了一个五相，就五相经应该只有四相啊，四相。这四相呢，分别第一个算是总标，这个总标呢是离名言无二相，这是总标。而离名言无二相呢，就是什么？就是正法无我性的方法。透过离名言，你就可以生成无二智，以无二智所行的真如，就是正一切法无我，应当就是这样的关系。这个是总标啊，这是总标。那么底下呢，生一地相又有底下几分啊，又有底下几分。那么你如果要去证得，我们经常禅家说要离心意识参，对不对？也就是说真正的圣意地是离心意识所证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底下这个圣意地相，就是超过寻思所行相。超过寻思就是离心意识，离就是不受系缚，不受心意识分别执着妄想的系缚，那个时候在那个智慧下所证的境界就叫生一地相。那么于是怎么样去证呢？你既然要离心意识参，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心意识嘛啊。而心意识的背后有一个甚深秘密意，于是他在后面对待止观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心意识相品。而心意识相品就是告诉我们，在六世转就在六世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能够去证到什么，证到背后有四种秘密的作用。这个作用呢，是让我们能够去认可法无我性的关键。那个作用是什么呢？一切种子是，对不对？阿陀那是，阿赖耶是，还有心，这四个观念。如果我们能够从六世生转的现象界，透过一切种子是、阿陀那是、阿赖耶是跟心的四种作用相来去体会的话呢， 你就会显见的出来心意识所升起的分别，而分别其实是没有自体的。由此呢，来证得超过寻思所形象所证的法无我性。这是这一品当中告诉我们修这种止观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参禅，所谓的离心意识参，就是参就现前这一念心，就具备有这样子的特性。从六识生转的意识分别向上，我们就可以证得法无我性。那么照天台说法的话呢，就是这个什么一念三千嘛，或者是什么四照这个理具两重三千等等那量的说法，就是现前这一念心含藏十法界，对不对？而十法界既然含藏十法界，这一念心就没有所谓的自我。为什么？因为它是重重无尽的缘起，对不对？你不能指哪一部分是我，乃至于全分是我，那就更混淆一切的法性。所以这个是这一分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离心意识超过寻思而能够证入的圣意地相。接下来圣意地相谈什么？谈法性跟法相到底在止观的次第当中，你所证到的结论是一相还是异相。所以我们先讲结论，圣意地相品告诉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超过诸法一一性相，法性跟法相不能说是一相，也不能说是异相。你说是一不对，说是异不对。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怎么样去证到法性法相在止观的次第上显现不一不异呢？那么他用的方法就是不要用生诸异灭的有为相来观察，也不要用无生无灭的角度来观察，要用什么？要用三相来观察。用遍计所知相来观察一切法的名言自性，用依他起相来观察一切法的原生自性，用圆成实相来观察一切法的平等真如。用换成这三种角度，而不要用生住灭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切法，那么你就可以去证到什么？不一不异。为什么不一呢？因为它有名言自性、原生自性跟平等真如，对不对？三种杂染的分别，以及清净的分别相，还有呢含藏杂染跟清净比二分的分别相。所以随着不同的因缘观察，你会证得这三种各自的相，各自的法相。可是这三个个别的法相又显现不二，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总体来讲都只有什么缘起相，对不对？随清净分显现圆成实相，随杂染分显现什么？遍计所知相。你只要在依他起相当中啊，你只要在遍计所知相执，对不对？那个所执的就是依他起。如果你不执，你就会见到什么？圆成实相。是我们在那一品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证一切法性跟法相不一不异的观察的方法。那么如果你能够去证到依他起，你就可以去遣掉偏计执，对不对？那么把杂染法遣掉，把杂染法遣掉，你就可以证到无相法。如果证到无相法，就可以证到清净相法。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一品当中曾经学过的止观次第。记住哦，这些都是真实观察的次第跟道理还有方法。各位能不能够离开文，就像我讲的这么熟。如果你们没办法离开文，随我这样子讲的那么熟，就更不要说你们在止观当中能够用得上了，对不对？脑袋瓜就是能有一个奢摩他，能有一个无分别，能有一点点少分的定的能力就不错了。何况对境界的时候，对境界一定是这个桌子这个椅子，对不对？这个是法堂，那个是穿堂，你会做这样的分别相。我们永远随着相在那边转，然后里面呢就随着贪嗔痴在起心，对不对？外取相内动心，我想你恐怕是怎么见都只是见到生住灭，你怎么见都见不到三相。三相要对理要熟，套到事上来，理马上就涌现，对不对？到最后根本不假作意，理就是事，事就是理，要到这个地步。那个时候呢，遇事逢缘所见的都是如来为我们说法，说什么？说三种法相，三种自性相， 不依不依的道理。于是你那个时候的心呢、啊，是住在平等真如的境界当中。你见一切法就是见缘起，你不会见到一切法的差别之性。这就是止观最后展现出来的一种性德。性德就是你无我的修养。所以那个时候法无我性就不是一种理性的观察，是一种个性的展现。那个就是如来的个性。好，那么最后一分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么上礼拜讲就已经开始回到人间啊，回到现象界，就是佛陀在开始初转法轮的时候，为五比丘三转四圣地的法轮。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安立了有五蕴啊、十二入啦、十八戒啦、六大戒啦、四十啦、十二支缘起啦、这个四圣地啦，还有三七道品，对不对？种种种种。以上所讲的这七种善巧观察的所缘境，都离不开生住意念，对不对？都离不开生住意念，或者是生住灭，不管你讲有为四相或者有为三相，都离不开有为法的观察。这是在阿含道止观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而就在同时，佛陀在讲阿含经为我们开示一切有为法，都是五蕴的执取相。因为你在五蕴上执取我所的缘故，于是你就会杂染而生什么？生住意灭。所以在这个当体就显现什么？显现空啊，显现无常啊，显现无我啊，显现苦啊，对不对？所以呢，于中有为相所显现的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这一切有为法在生住意念相上所显现的什么？无差别、无分别的共相，对不对？所以佛陀虽然在阿含时期讲的是生住意念这七种善巧所缘，叫我们观察流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弃舍有为而证无为，就能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就可以弃舍一切烦恼的系缚而证入什么？离烦恼系缚的涅槃界。那么于是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表象上在现象界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生住意灭种种差别相，跟共相所显的无常、苦、空、无我，到底是一相还是异相？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吧，对不对？无常、苦、空、无我就是一切有为法的法性，生住意灭是一切有为法的法相。生住意灭的法相跟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透过三种相的观察就可以显现什么？不依不异嘛，对不对？所以不是离开有为法有一个无为法的涅槃可以证，这个时候已经显现出来了。可是就在最后一品圣依地藏品告诉我们说，由此可以显现有为法虽然零零种种万有灵力，对不对？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对不对？生死流转就不是涅槃。虽然一切法显现差别相，但是背后佛陀又说一切法又显现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于是这个时候啊，须菩提就为我们问了、说世尊啊，到底啊一切法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涅槃相，跟一切法所显现的有为的生住意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没有？可不可以跟我讲明白？那这里当然各位要很熟悉阿含道的止观。那我们当然不是在上那个课哦，所以上礼拜我很快的就把骗一切法一位相那边的文呢、很快带过去。不过我们用上礼拜那张白板呢，大概得出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这七种善巧就是阿含经里面所教导的止观的所缘，就是要证涅槃的所缘境，都离不开生住意灭四种相。这是我总说上礼拜那张表的结果，对不对？但是背后的秘密就是在阿含经时期，佛陀也同时显现有为法相生住意灭上就显现无常、苦空无我的共相，就是法性。而其中要选择的什么？就是空。其中所显现的空， 空就是自性涅槃，空就是无生无灭。于是到底有生有灭的有为跟无生无灭的涅槃，到底这两个佛陀通通说了，可是同时说这两件事情到底背后有没有什么密意？那这个密意的观察就在我们今天卷76啊2313页无自性相品当中我们要学习。我这样子结前各位算了解吧。好，这样子呢就是一个整个一个悟入一切法，法无我性，就是一切正正了一切法无我性的次第，就是这样的次第悟入的。一段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然后安立这样的次第去悟入。那我们稍微读一下2313页的本文。诶，是2313页吗？不是不是，抱歉，是2311页啊，2311页的本文，这段文我们念一下啊，算是结前了。复次，诸法无自性相，当知如解深密经中圣一生菩萨般若言：世尊，我曾独在净处，心生如是寻思。世尊以无量门曾说诸蕴所有自相、生相、灭相、永断、片知，啊。所以我把这段话写在经典白板的最上面一行，对不对？我写什么？诸蕴所有自相、生相、灭相，其实永断加一个相，片知加一个相，啊，这些都有。而每一个相都有所谓的自相跟共相，或者是自性相跟差别相，啊，这是详细讲这一段阿含止观一定会提到的观念。啊，我们在别的地方曾经也讲过了，所以这里我们不再提。这个就是总括阿含道止观的这个标准句。那么后面的句子虽然跟它的语法不太一样，不过大致也都是对位的关系。那怎么样对位？我上礼拜用那个表哈，已经算对过了啊，我就不再讲后面这些不同的语句啊。不过我还是念过，我主要就是以这个五蕴所有的自相、生相、灭相、永断相跟片知相这一句话，跟我们后文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跟自性涅槃这个圣义地呢去对位啊，去对位。而后面呢所谈到的几种啊，几种就包括什么呢？佛陀呢，世尊呢，如五蕴中说诸处缘起诸时，也是显现自相、生相、灭相、永断相跟片知相。世尊也曾经在《阿含经》当中以无量门曾说四谛所有的自相、片知、永断、作证、修习，这苦集灭道这四种自相，也曾经以无量门曾经说诸戒，诸戒就是八戒或者是六大戒的自相，种种戒性、非一戒性、永断和片知，也曾经以无量门说三七道品当中如说念住的所有自相、能自所自相以及修习相，未生令生生以坚住不忘倍增增长广大相等等。那么如说念住，其余的六颗相正断、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亦复如是。佛陀最后也曾经以无量门曾说三界道品的最后一颗八支圣道所有的自相、能自所自相即以修习相，未生令生生以坚住不忘被修增长广大种种相。到这边画两个斜线，这边算是总括了阿含道止观当中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佛用这么多的无量门来安立无为法，然后来安立有为法，就是为了要显现什么？如何证入无为法涅槃的止观次第。如果我们能够在以上有为法的法相上面去证到无常、苦、空、无我，还是毕竟可以证入在阿含道止观叫做人无我性，可是毕竟还没有办法证入所谓的法无我性。可是在阿含道止观当中呢， 佛其实已经密意说了底下这段话，他说世尊，后面我们会判教，有第一十教、第二十教、第三十教，这句话在三十教当中佛都以类似的语言曾经说过，所以这句话不一定只是出现在第二十教的般若经当中，其实在阿含经当中他也曾经说这段话，他在般若经当中说这段话，他在唯识第三十教的经典当中他也说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就是所谓的圣义谛。那么由此可以说，请在这句话的上面天的部位就写圣义谛，后面的有为法种种的生诸意灭就是世俗谛，世俗谛就是一切法就显现生诸意灭。那既然一切法显现生诸意灭，就显现什么？就显现无我嘛，对不对？有我怎么会生诸意灭呢？因为我的定义就是独一不变异，对不对？有主宰性。那么如果一切有为法中都显现什么生诸意灭，于中乃至于之外乃至于两中间都不可能找到独一性不变异性有主宰性的我，不可能嘛。所以呢这命义已经显现出来，这个结果在阿含道止观他们已经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证成无我无我所。可是在阿含经当中佛也曾经密意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墨学把这段话安立叫做圣义谛，而圣义谛跟以上世俗谛的诸蕴所有自相、生相、灭相、永断相跟片智相刚好产生一个对位的关系。诸蕴所有名言安立的自相，我特别加上名言啊，就对到什么？就对到这句话圣义谛所谓的一切诸法显示什么？皆无自性。如果我们能够用一切法相来观察，一切法只是假名安立的话，那么假名安立的自相就没有什么？就没有自性嘛，对不对？只是假名嘛，对不对？你有相，那个相只是显现假名有，而没有那个相真实的自性。比如说我依着乌瓦良传假名称这个总相为屋子，那个屋子这个自相只是假名，对不对？离开了所依的形象并没有屋子那个字体，所以屋子这个假名并没有它相称的自性可得。所以呢一切诸蕴所安立的自相其实只是名言，名言只是假立，假立就没有自信，所以呢你就可以对位到一切诸法皆无自信。所以一切法所安立的自相只是假名，而假名就显现无自信。如果你以为真实有世俗谛假名安立的自相，那只是什么假，对不对？那只是一种假有，可是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而圣义谛所显的就是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好，我先这样子宣讲哈，先这样宣讲。所以其实如果你智慧够的话，在学阿含经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已经可以知道在四谛法相当中所显现就是诸法无自性相，应该阿含经也是圣义谛的经，不是不了义的经。你真的了义的话，阿含经也是圣义谛，它不是随顺世俗谛说的啊。这以后我们判教上来会谈这个事情。那么既然是如此，一切法既然是假名安立，那么这个自相就毕竟没有生过嘛，对不对？就毕竟没有生过，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怎么样，无生，对不对？所以佛假说的生生相其实根本没有生，只是假名生，对不对？假名你安立，因为你的取相安立施设假名，于是你说有生，对不对？这个有生是观待于假名安立所有生，而根本没有自相的自性，所以根本没有那个自相所安立的自性真实有生，所以那个生相显现什么？显现无生。所以我把生相就对到无生。同样的道理啊，当这个相我们不能再取相了，因为它随着生诸意面的有为毕竟败坏了以后， 在世俗地上就显现什么？显现面相。那么既然前面只是假名安利，那么假名安利既然没有生了，怎么会在后来会有败坏的面相可得呢？所以他的圣义地就显现什么？显现无面。所以假名安利的有为的面相，其实就显现圣义地的什么？无面。好，同样的道理。好，既然面相是根本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就是从来没有生过，也不会有东西灭去，所以绝对不是你修什么四念处，对不对？我观身不净，于是身体才变成不净；观受是苦，受才变成是苦；观心无常，心才变无常；观法无我，法才变成无我。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身的自性本来就是不净，受的自性本来就是苦，心的自性本来就是无常，法的自性本来就是什么？无我。不是因为你那样子观，故意把它观成那样子，那佛陀教我们就是一种曲解一切真实相的观察方法。受明明有乐，为什么要故意让我们观成是苦的呢？佛陀跟我们讲道理嘛，对不对？好，我们首先知道受有苦有乐，假说有苦有乐。好，苦一定是苦苦，我们就不谈了。乐，乐难道不是苦吗？乐会不会永远乐？不会，乐久了还是会怎么样？坏，所以呢，它会产生坏苦，对不对？好，于是如果你以为一切受可以假分为有苦有乐，苦当然是苦，乐毕竟也会产生坏苦，所以佛陀讲的是受的实相啊。一切感受的实相啊，它并没有叫我们曲解啊，不是因为你那样观受才从本来有自信乐变成自信有苦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我们道理的学习，我们就知道佛陀所教我们的观察的智慧，并不是曲解外相，是认识真相。所以他没有因为我们学习那种观察去曲解现象，而故意把现象看成如此不堪。有人说学佛学半天一定要把世间看成这么样不可快乐，难道世间是这么的不快乐吗？如果你真的学习佛法，你应当知道这世间如果我们能够去掉执着，一切法显现什么？法无我性。用这种态度来生活的话，生活显现大自在性，对不对？那种大自在才显现出来，不是世间那种快乐，是出世间无漏的乐，那个乐才是真乐。佛陀要我们去享受的安乐是这一种离一切五欲六尘系缚的乐，而不是说世间没有乐，有漏毕竟不是乐，无漏才是真正的安乐。佛陀要我们去证入的是这种毕竟无漏的大安乐境界，不是这个世间没有快乐。如果你在世间学佛法学了半天，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到阿弥陀佛国那边去，阿弥陀佛国这老师就会说，他一定会入门，有一个人会考试，你在世间快乐吗？如果你不快乐 out， 回去世间从头再来。因为你在世间不能证极乐，你就不能来极乐佛土。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佛法学对，你就根本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就这么简单。你在世间的修行没有办法认识实相，你何以能够入实相土呢？因果是相称的嘛，因果是相称的嘛。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我们过去以为有种种的差别相，都是误会来着的，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圣言量，所以我们随着自己的心意识分别，才随着这些相印着自己的贪嗔痴，有种种什么有漏心生。如果你真的如理如量的去观察，一切法就显现圣义地相嘛。我们今天在人间就可以活得像佛一样，那自然往生就是佛土嘛。如是因就如是果，因果不虚嘛，对不对？有因果不虚，就可以证明这一切法，这一切世间相根本没有吸附性，信愿就决定往生。有什么怕不能承担的？我一定可以承担，我不但承担，我敢花下 发下狂语，说我一定上品上身，各位信不信呢？你们也可以的呀，就是这样子嘛。好，老老实实把这些波尔金啊、唯识经论啊真的学清楚，少去搞那些细论的东西，你就可以承担嘛，你心就清净嘛。一念佛，一念清净心，清净心熏久了，你还会有漏的习气吗？那习气不就被这种清净心浮下来，乃至于可能都断了，不一定了，对不对？那么你往生品位的高低，就随着功行高低会有相应的国土，就是这样子。他这个话说起来是很庄严的啊，对不对？很肯定的东西啊。所以光这段话真的懂了，我们经都不必读了，真的不必读了。但是这个正念要意念不失才对。如果这个以上墨学所讲的观念能够恒恒时、常常时、安住无为，那我保证各位上品上生往生。如果你这样子能够常常时、恒恒时，把你的自心安住在这种无为法性上面，你一切杂染相应不上，你的自心就一定安住无为，一切杂染不相应，请问你往生哪里？就你往生哪里？这如是因如是果，很明白的事情嘛，很明白的事情。所以这当然是经过墨学我的解释了。那须菩提还是很慈悲的哈，为了我们末法众生呢、啊，不了迷言的这些障碍哈、啊，所以呢，他就为我们说啊，为审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于是呢，我今在此，请问如来，施意唯愿世尊哀悯解释啊，哀悯我辈哈、啊，解释乃至于哀悯末法的众生呢，为我们解释说：冒号底下这段，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所有密意。就请呢、啊，佛陀把《阿含经》当中为我们处处说有为生住意灭，处处又说一切法显现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相。到底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密意？应当如何观察？应当如何思维？为我们请问这个道理。那么说是于已，翻过来，说是于已，就入到我们今天要开始读的经文了啊。我们跳过辟寻记不看啊。尔时世尊就告圣依僧菩萨曰：“善哉，善哉，圣依僧，汝所寻思甚为如理。”由此可以知道。这些道理在因地还是要心意识，对不对？来熏习，来意念。那么我们从正念正知熏习而成正智。当你能用正智来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如理智。如理智旁边就写正一切法空，就叫做如理智。我们还需要正一切法空旁边请加上如量两个字。我们还是要如实的分别一切法有它的差别相，这差别相当然是随顺名言所安立的。你能够如实的知道它是名言安立，你也要如量分别，而如量所分别的差别相是不违背如理的一切法空相，两者是不违背的。所以我们说佛圣人的智慧是如理如量，如理是正空，如量是能够如实分别啊，如实分别。好，这边稍微讲一下一些佛学用语的佛学常识啊。底下就应可圣依僧菩萨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有没有？利益就告诉我们要离一切烦恼的习缚，安乐就是要正道无漏的安乐，能够让这么无量的众生得到利益安乐起见呢？哀悯世间及诸天顿点、人顿点、阿素洛就是阿修罗等等，就包括欲界天、色界天等这些天王跟天子，为令这些听法大众获得如是的利益安乐，故发思问。”汝应谛听，所以这种问、这种发问的、这种发问的典范叫做义利问啊。这个在
把般若的无相教法判为不了一教。哎呀，这件事情听在中观学者心中是非常难丢的，非常不舒服的。在变了不了一善说藏论当中呢，宗大师他讲这段话，他说读经一定要先分辨了不了义，但是要分辨了不了义不能依经说，因为经上说是不准的，要依什么？要依他文章说大车无垢说，大车无垢就是他们论造论的大师，那其中最重要指的是什么？龙猛父子，就是龙树父子。他说应当要依龙树父子所做的论来判别。这件事情我是有几句话说的，妙老的话说了，今天请问如果解释密经是佛说，今天当然是透过文字结集再透过语版的翻译，从原来的西域或者是梵文的文字翻成咱们汉字，对不对？乃至于后来又翻成了藏文，宗喀巴大师当时所看到的是解释密经原册注的汉文版本，已经是经过好几种语版翻译以后的东西。好，其中可能会曲解佛陀意思的就是什么？就是翻译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们信解释密经是佛说，其中真的会出现问题的就是翻译发生的问题，不应当佛所说的话的内容是有错的。佛从来也没有把一部不了义经硬说成了义经，还故意把一本了义经说成不了义经，何况了义经的了义应当做什么定义也随人说了，而且是随近代大德说。佛有没有自己说过了义是什么？你要看前后文，你要看前后文。在本经当中我先标中跟各位学长，因为我相信我没有，如果各位从来没有听过墨学讲过唯识的了义这个字，你们一定会依照现在佛教界绝大多数主流派的意见，把了义等于圣义，把了义等于圣义，而圣义不管各宗的定义都一样，什么定义？佛或者是诸圣人。什么叫圣人的定义？正根本无分别智的人的行者，也就是说正根本无分别智的圣者所证的境界叫做圣义，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定义。如果他有话说，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句话，就是圣义地，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句话就是圣义地，就是圣义地。但是圣义地等不等于了义？你要看了义是怎么在本经当中佛自己怎么定义。佛说，这是后文所讲的，我先拿出来讲。佛说第二十教为什么称为不了义？因为它是讲无相之法，可是却用什么？却用名言安利，用名言安利讲有相无相之法，这种说法的方式叫做隐秘教。为什么隐秘教？是先说空来破有，但是要显出什么？显出非空非有的那个真实性，而非空非有的真实性并没有办法从说空说无自性的名言上面能够安立清楚。虽然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句话是圣义地，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解释一般人不会懂，对不对？可能有智慧的人他会懂，可是蛮多的人在本经当中说五事不具足的人他就无法懂， 对不对？你的福德、你的智慧不具足的人，他对这句话可能就会有误会，误会了以后就会把空当成真正的断灭空，乃至于会得到一个方广道人恶取空的邪见。这个是当时真实出现的问题。于是本经才把第二十教的无相法判为隐秘，因为它是隐秘教，所以说它为不了义。说它为不了义，并没有否认它是圣义谛说，懂我意思吗？可是今天如果我不用经本经来做解释，各位你们什么叫了义？大家就说：哎呀，我们有四依法，其中就是依了义、不离不了义。我就问你，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了义就是圣义，不了义就是非圣义，就是实说跟全说，我们经常就这样讲。了义就是实说，不了义就是全说，了义就是究竟圆满说，不了义就是随顺世俗随便说方便说，我们就会解释成这样。可是这种解释除了本经之外，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部经清清楚楚佛为我们定义何谓了义跟不了义。本经是直接佛自说的文字，除非玄奘法师的翻译错，除非玄奘法师的翻译错。如果我们同意玄奘法师的翻译，乃至于对照梵文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接受了义就是我们今天一个行者、一个学生听老师讲以后，能够随着老师的圣音量悟入什么？悟入圣义。如果你能悟入圣义，你所悟入的法叫做了义。如果你误会老师所说的意思，而就你自己心意识的分别而认以为真，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不了义。请问你要依着圣音量修学直观，如果不能够证入圣义谛，请问你纵使依般若经，你纵使依中论来观察修、来思维修，请问你所得到的知见是圣义谛吗？废话嘛，不用我说嘛，不是说你今天拿着法本是圣义谛说的法本，不管是经或者是论，我们都相信有佛说、有大德菩萨说，对不对？圣义谛。可是如果你把它误会了，把它解成断灭或恶取空，你的知见错误，怪得了佛或者是这些菩萨大德所造的经论吗？当然不能怪他嘛，对不对？佛说我你逃一根恰阳呀，照着三河大地，你自己要躲在阴暗的背后不让我照，请问是我的错吗？当然不是他的错啊，他圣义谛已经显示，可是如果我们躲在阴暗处得到一个错误的知见，我们当然是不了义嘛。那么请问你要证入实相，请问是要依你了的圣义谛，还是你所不了的个人分别的知见呢？当然是要依了圣义的见地嘛，不能依自己心意识分别的知见嘛。所以本经当中清清楚楚的定义了义跟不了义。可是这部经没有好好的被弘扬跟学习，在长久以来中观师跟唯识师辩论的过程当中，老实说一句话，中观师是站在赢家的这一直都是主流派，不管在藏地乃至于在汉地都是这样，都是主流派。主流派就会有较多的学者去学习，较多的学者去弘扬，较多的学生去学习，较多的学生去意念。所以当我们形成这种主流大多数的意见的时候，再来去听唯识经论的教法，就会认为唯识经论教法是不了义的。为什么？哎呀，他还在说分别嘛，对不对？处处安立自相，对不对？乃至于佛陀本来阿含经时期只讲爱非爱分别缘起，印顺导师就曾经批评说，你们唯识家又另外安立了一个叫做自信分别缘起，所以显现你们这种唯识家哦，处处执着自信。 佛陀就说一切法缘起性空，你们偏偏要安立三相三自性，这么麻烦来显现三无性，你不觉得有点脱裤子放屁吗？对不对？直接缘起性空不就了了吗？何必要透过三相三自性最后证成三无性呢？于是当缘起性空这种论述的方法变成主流，跟大多数所学习乃至于了义，就直接说性空就是了义。当这种话变成主流派以后，请问多少人能够直接了解性空？这是其一。请问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纵使是中论所讲的缘起性空的意思，是不是还是要随顺世俗，依着厚德志在修道位干什么？随顺世间分别，是不是这样子？如来所做的事业是安住在无为坑当中，还是从空出假行一切的分别事业？请问是哪一种？是证入空的无为，还是从无为出了假随顺世间一切分别所做？请问哪一种是如来所做的事业？是前者还是后者？前者被称为小乘，后者才被称为大乘嘛。所以如来所做的事业是分别所做，不是空，是这个意思。空的本意不是无为而已，空的本意是有为相所显现的无为，非有为非无为的那个东西叫做空。中论讲的是这个意思，唯识也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可是问题是对于五识不具足的众生如何教导？其一。其二，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证了空性之后能够大大方方自在，而且具有流畅性，具有创发性的入到世间来，随顺一切的因缘，安立一切众生在种种分别事业上，依照各自各自的根基能够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一直在教内有说一乘是究竟还是三乘是究竟的分别，本经当中前后两种说法，有说三乘是究竟，这是在如来果地上说，因为当你已经证一乘成就佛道以后，你从空出假入了世间，一定随顺三乘的根基，对不对？劝大家出离这个三界。可是从因相果的时候，不管你今天修哪一乘，法华经就告诉我们了义的说法，就是说你只要好好的依照每一乘真实修，最后三乘出的都是一个门，坐上的车子就是那个大白牛车。三乘无二乘归一佛乘，所以三乘是究竟还是一乘是究竟，是随因缘而说的。如果你说决定三乘是究竟，不了义；你如果说决定一乘是究竟，也是不了义。这个是唯识家的态度，也应当是中观家的态度，也应当是佛的态度。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因为当时佑老师连发三通，那个变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内文给我，我好好的读过，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用中科巴大师的嘴巴在解释什么？解释《解释密经》的经文。他底下说啊，吴卓兄弟依《解释密经》分别了不了义，龙猛父子依《无量慧经》分别了不了义。今天我们就要问龙树父子到底依的《无量慧经》是哪一部经？有人说是璎珞经，有人说是法华三经的无量义经，墨学愿意相信的是无量义经。于是我也把无量义经找出来了， 无量易经，我是请各位这个礼拜你们回家很短啊，只要有法华经的地方差不多都会伴随着有前文，因为法华连续三会，佛先讲无量易经，然后从无量易三昧当中出而讲法华经，从法华经结束的时候把所有法华经附托给谁？附托给普贤菩萨，于是呢又说了普贤观经。所以无量易经、法华经跟普贤观经称为法华三经，是天台宗根本的三经。哦，我是爱死这三部经的啊，我是依着三部经修学的。在无量易经里面呢，他怎么来说这句话？请各位呢，我今天给各位念几段文，可是详细的请各位回家抄一遍，你们回家找到大正藏或者任何一个法本有无量易经的法本当中，你们好好的抄一遍。我今天入本经经文以前，我先用无量易经来增信。如果无量易经是真正圣意了义之经的话，那到底无量易经是怎么说的？我从中取这一段无量易经说法品第二，前面是发起，开始进到法会发起的时候，当机菩萨叫做大庄严菩萨啊，这是本会的菩萨叫做大庄严菩萨。他说于是大庄严菩萨，各位我念得慢一点啊，你们随着听。于是大庄严菩萨与八万菩萨即共同生佛佛言，就是同生一气的啊，向世尊问说，世尊，菩萨摩诃萨欲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当修行何德法门？他说，如果我要快速成就，直接成就就是修一佛乘，如果我中间要不想下车，也不想走迂回的道路，我也不想走二乘，我要直接走一佛乘，上高速公路直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我应当要修什么法门？由此可以知道，本经应当就是中观学者所说的圣义而且了义之经，对不对？他说好，如果龙树父子依的就是本经来说，本经所教导的就是圣义且了义之教的话，那么这边大庄严菩萨就为我们问，那应当要修行何等法门？何等法门能够令菩萨摩诃萨急速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就告诉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八万菩萨是大庄严菩萨的眷属众，他说，善男子，有一法门，他不说无量哦，他说有一个法门能令菩萨快速的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菩萨学是法门者，则能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大庄严菩萨就回话了，他说，世尊，是法门者号字何等？活了三昧名哦，报几的名来听咧，哦，让我能够总持其意如何，它的道理是什么，菩萨云何修行，方法是什么，也要问的人都问这两句的啊，它的道理是什么，这个法门道理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次第是什么。佛言，善男子，是一法门名为无量义，所有的法门都一定要摄持在三昧当中，所以这个法门总说就是无量义三昧，就是佛陀讲完这段话之后，他就表演示范，因为示范是教学的一种方法，讲完了以后，他就把道理方法讲清楚了以后，他就自己次第入了无量义三昧。他说这个法门就叫做无量义三昧，记住哦，他叫做无量义，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叫做无量义三昧。哎呀，光这个名字就好好的参一参呢。